这个话题啊，咱们要先从半导体说起。半导体的竞争现在焦灼在制程的缩小上，大家经常听到7纳米、5纳米、3纳米，甚至最新的2纳米，就是制程在不断的精进。具体来说，这7纳米、5纳米是什么含义？其实各家厂家是稍有不同的，但是我们大体上能明白，就是它的尺寸在不断的缩小。那么为什么尺寸越缩小越困难呢？这要看半导体的基本原理。半导体两侧，一边是原极，一边是漏极，中间是栅极，像一个门一样控制着电流是否导通，它就起到了半导体的信号传递作用。制程缩小，尺度缩小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极漏极相互靠近。这一靠近呢，使得原本非常容易实现的控制问题变得困难了，因为中间呢太近了会漏电，这漏电就是最大的半导体不稳定的来源，也是制程缩小的困难所在。为了解决有效控制问题，使得漏电被更好的抑制，所以我们看到技术在不断的更迭，从 FinFET 到 GAA 环抱围绕，增加控制的面积，使得控制的有效性提升。但是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人类的大脑之所以比其他的动物更加的先进，是因为我们的脑神经元数量多，而且密度高。我们其实面临着跟半导体类似的处境，当你在很小的体积内容纳这么多的神经元进行电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串电呢？有没有可能漏电呢？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有效的解决电流传递的保护机制的话，就像加上一层绝缘层的话，你就无法做到更大的脑神经元的密度，从而你也就不会产生更高等的智能。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也有一层这样的保护套，它的答案就叫髓磷脂。髓磷脂就是一种脂肪物质，它在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轴突上形成保护层，加速它的冲动。可以说啊，它是我们人类进化出这样的高级智能一个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下面的接着的问题就出现了，髓磷脂是怎么诞生的？它的进化之源在哪里？关于这点呢，现在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答案。有一部分的想象式的解说听起来跟科幻小说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项最新的成果来自剑桥科学研究所 LTS 实验室，他们的研究揭示出髓磷脂诞生的可能过往，就是一种分子级别的寄生物扰乱了我们的基因。那么具体来说，就是来自古代病毒的序列可能帮助调节了编码髓磷脂成分的基因，这最终导致脊椎动物在大脑方面拥有了优势。髓磷脂呢，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的少突胶质细胞还有周围神经系统当中的室外细胞产生的一种脂肪物质，它拥有绝缘特性，这样的特性呢，就保证了神经元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和更长的传播距离来相互的传递脉冲。我们大脑的复杂是得益于这一点的，我们可以借助髓磷脂使得轴突更长更窄，更多的神经细胞可以在较小的空间内堆叠在一起。这里有对照啊，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一些无脊椎动物，它们没有髓磷脂，没有髓鞘的脑细胞，那就需要更宽，也就是更少量的轴突进行冲突的传导，这样呢就意味着他们的脑活动无论从密度和速度来说都不行，而快速的脉冲传导才能使生物做出很多更高级的更灵敏的反应，无论是逃离危险处境还是追捕猎物。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有了绝缘层保护下的大脑为什么具有了优势。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怎么造出来髓磷脂的，大脑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个生产过程牵涉到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一种称为反转录转作子的分子寄生物。转作子也叫跳跃基因，这个词呢，大伙儿应该不陌生，我们在前面的很多话题当中都提到过它，包括大象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多的细胞，为什么它产生癌症的几率反而小呢？那么转作子其实就是一些 DNA 的短序列，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到处的跳来跳去，所以才叫跳跃基因，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自主位移的一个基本元素。基因在进化当中的相互转移，这个并不罕见，但是通常你要把一段序列转移到别的地方，你转移的位置处，它的上下文要和你出发的地方具有同源性，也就是上下文环境要比较接近。但是转作子的转移没有这个要求，它分散在人类整个基因池里，转作子可以在不同的染色体之间或者同一染色体不同的位点之间自由的跳跃。因为这种灵活的插入特性，所以我们今天 DNA 上面的部分片段是来自于古早时期的外来物的，因此叫做分子级的寄生物。跟其他的转作子一样，逆转录转作子也可以通过 RNA 的中间体自由地移动到基因组的新的位置， 不过呢，因为我们基因组这样的跳跃太多了，所以大多数的逆转录转作子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突变，不会再轻易的移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一种逆转录转作子叫做 RNLTR12INT， 它呢被认为最初就是作为病毒进入到我们祖先的基因组当中的。而这个 RNLTR12INT 逆转录转作子就被认为可能和我们说的髓磷脂的诞生有关。 RNLTR12INT 它产生出的 RNA 可以通过与转录因子或者调节其他基因活性的蛋白质结合产生出髓磷脂。这个过程呢，是因为髓磷脂碱性蛋白是髓磷脂的主要成分，简称 MBP， 而控制 MBP 的基因，这里的 DNA 将会和前面咱们说的 RNLTR12INT 产生出的 RNA 和其他的调节基因活性蛋白质的这个组合，它会与这个组合结合在一起。既然有这种组合，大家就会合理的推断 RNLTR12INT 可能参与到 MBP 的调节过程当中，也就进而催生了髓磷脂。好，对于一个变量，当你怀疑该变量对某个目标物的产生很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去验证呢？很简单，你把这个变量关闭掉就行了，看看目标物是不是会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为了查明 RNLTR12INT 是不是真的参与到 MBP 的调节过程，人们呢就找了一些实验的动物模型，首先呢是老鼠，接着呢是斑马鱼和青蛙，做法就是把变量消除，降低 RNLTR12INT 的水平，看看这个时候髓鞘是不是还会形成。结果是非常明确的，当抑制了 RNLTR12INT 的时候，差异非常的明显，在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经过基因编辑的老鼠产生的 MBP 比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老鼠少了 98%。 再来呢， RNLTR12INT 缺失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最终产生髓磷脂的少突胶质细胞，它形成的结构比通常情况下要简单的多。那么这是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周围神经系统来说，当 RNLTR12INT 被敲除之后，它的失望细胞产生的髓磷脂也会减少。那么这个结论是老鼠模型做出来的，对于其他的有核脊椎动物是否成立呢，又再次使用了青蛙和斑马鱼来作为补充的实验，同样用 CRISPR 来进行了基因编辑，把 RNLTR12INT 相关的逆转录转作子进行了敲除，测试的结果跟前面是类似的。最终这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初步的猜测，来自古代的某个未知病毒进入到我们祖先的基因组当中，遗留下的 RNLTR12INT 可能最终造成了我们的神经细胞形成了绝缘层，而这层绝缘层造就了我们有更密集的脑细胞的存在，使我们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大脑。换句话来说，非常古老的某次事件遗留下的分子级的寄生物，最终使我们的大脑赢得了半导体竞赛的新制程挑战。